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鼓励勉励。上帝在桂华他们一家所成就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中间成就。这是我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勉励，也是跟今天我说的有关系的，就是有关于上帝的美好的安排，所谓的预定，还有我们人的选择。2003年，好莱坞出了一部电影，谁有看过这部电影？《冒牌天神》，好搞笑。我不是来用电影来讲啊，讲圣经啊，不过需要有关系的，很快就知道。那在好出这部电影中的那个主角呢，叫做布鲁斯。那布鲁斯呢，是一名运气奇差的电视记者，他工作上呢没有受到上司的肯定啊，没好像桂华一样，上司都会在增加多时间，因为你做得这么好，给你多时间做，更多责任。他追求的一名女生呢，又得不到他的欢心。有一天呢，他下班了，试图去帮助一名流浪汉，却被一群不良分子呢围殴，打得都遍体鳞伤。在诸事不顺的情况下呢，普鲁斯就开始对上帝抱怨，埋怨上帝啊，你没有做好你分内的工作啊，所以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上帝，这是电影里的上帝啊，有点不耐烦，突然出现在布鲁斯面前。好，他就授权布鲁斯说，好，我就让你当上帝一个星期，在你所住的这个城市里面呢，你可以当上帝。可是呢，上帝定了唯一一个限制，一个限制而已，你不可以左右人的自由，不可以左右个人自由。哇，接着下一个星期，布鲁斯得势了，哇，成为一名冒牌天神，在他掌控的那个城市里面呢，为所欲为，搞得鸡飞狗跳。那布鲁斯就蛮有信心啊，以为呢他跟他女朋友中间的关系搞好了，搞定了。于是呢，他就跟女朋友约了一个，有了一个约会啊，在约会以前就花了一大番功夫，疑心换斗啊，来把制造一个充满罗曼蒂克的环境啊。今晚乌云很多啊，挪开，哦，满天布满，满天的星星，一轮弯月，哦，微风在吹，鸟语花香，哎呀，罗曼蒂克不得了。可是呢，就算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女朋友的欢心，叫他无可奈何，大失所望。因为布鲁斯唯一不能做的是什么？是不能够左右别人的自由意志。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不是好像电影里那个上帝反复无常，但是呢，电影里面有关自由意志这一点呢，是描述的很正确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对我们。那自由意志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质。那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有绝对的自由，也因为他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人也享有一部分的自由。怎么说呢？比如你可以选择跟谁交朋友，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好像这几个新的朋友，你可以决定今天不来教会啊，参加我们这个聚会，对不对？你不来，我们就不认识你了。五弟兄也是一样，你有那个选择，这是你决定的。人也可以决定要效法基督，或叫效法魔鬼，做圣徒呢，或做罪人。浪子的比喻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神是如何的尊重人的个人自由。这个老爸跟别的父亲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是天父的形象。这个老爸呢，他是会允许他的儿子选择他要走的路。如果他要选择把老爸的遗嘱挥霍掉，他宁可他使用他的自由去这么做，去过一个醉生梦死、堕落颓废的生活。到最后，这个父亲知道他会落到这个下场，可是他宁可让他这么做，好过逼他留在家里。那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呢？人的责任是一个历代以来在解经家，很多的解经家跟神学家中间有了很多的争论。这也是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有提到说，神运用他全能的主权呢，可以命定我们人类的前途。可是呢，在圣经里面也有许多地方提到人有选择的自由。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啊，当学生、大学生的时候呢，我圣经里面有一张纸，我好像有在里面哈、哦。我圣经里面有，我白的一张纸，一张白纸，我就中间画一条线。左边呢是上帝预定，右边是自由意志。因为我知道圣经两边都有写嘛，所以我看圣经一看到有什么经什么地方有关上帝预定，我就写在这边经文。有关自我可以选择的，我就写在这边。过了几年后，我看的时候满满，两边都有。年轻的困惑的年轻人吧，我，所以到最后呢，我把这样子扔掉了，因为我们需要去认识圣经，可是呢，两方面都要去考量。我先讲一面的嘛，因为有些讲法是说，就他们用一个字，就是说预定论嘛，跟那个宿命论很有关呐、啊。其实是类似的，所以两个字可以通用。预定论就是说，上帝在他永恒计划里呢，已经命定，就是他在创世还没有你还没有出生就创世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是谁上天堂，谁下地狱。你我呢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的。好吧，我可以猜一猜，既然你们在这里。哦，这个讲法就是说，既然你们人在这里，今天参加聚会，你们应该是命定上天堂的。有依据的，提多书有提到神的选民，神选择的。旧约很多地方提到，对不对？对以色列说，你们是我的选民，上帝选他嘛，对不对？就出埃及记你看到。那罗马书28章29、28节的时候，29节就讲到了，就讲到上帝预知也预定我们成跟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以弗，对不起啊，在新约里面有七个地方，大部分都在启示录提到一本书叫做生命册。册上呢记上某些人的名字，这些名谁记的？神记的嘛，记上去已经在上面了。这是生命册， 已经在那边了。所以如果你名字不在上面，你上不了天堂了。刚才我们刚读过《以弗所书》呢，也提到第四五节就讲到了创世以前，就是说你还没出生哦，世界还没创造以前怎么样，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了五弟兄，决定了梅姐啊，你们上天堂定了。所以好，上帝很清楚，对不对？上帝拣选了我们，这是正确的，这是真理，但是这并非是全部的真理。我会解释，用这个卡通来解释。谁有看过这些卡通的？咖啡门后，谁有看过的？啊，年轻的人就看过啊。我很喜欢这个，我女儿很喜欢，我跟她一样喜欢啊。我两个是六七岁的时候看这个卡通的，她是看一些别的东西，好烂的好坏的一个小孩叫做 Kevin。可是呢 Kevin 很聪明，他有些话，有些话呢是值得我们来考思考的。这是其中一句话，他跟他好朋友一句，这个 Hop 是一个狮子啦，小狮子，他们是两个好朋友。他说呢，他跟着 他好朋友狮子走路，一般主义说，我今天决定我要成为一个宿命者。那他继续说了，就是说呢，世界上所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命定的，都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就顺其自然吧。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也没办法，就是命运。那个他的好朋友 Hops 很调皮，他在听着，趁着他没有注意的话，就伸个脚出来绊他脚，他就摔倒了，跌在地上。然后他对着躺在地上的 Kevin 说，很遗憾你被绊倒了，这是命运。那 Kevin 当然很气嘛，他就躺在地上，这不是命运。如果我们只强调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只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不提到我们个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选择的话，有一些问题会产生，就好像 Kevin 跟 Hope 那种的情况会产生。就是说呢，我们不用传福音了，不是吗？上帝都命定了嘛，你会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如果上帝命定我上天堂，我就算不来教会，我不信耶稣，我也会上天堂的，我也不需要过金钱的生活了。就是说我犯罪没关系嘛，没关系的，怎么过也没无所谓，因为最后我也会得救。还有呢，我也不需要为我的罪负责，为什么呢？身不由己，我是命定的，我没办法，我犯罪，所以说我不需要负责，上帝不应该定我的罪。这个预定论，我或者这个宿命论的这个说法呢，认为人所行的不应该被神定罪。我在年轻的时候又讲电影，不是个歌剧啊，不讲电影了。有一部歌剧，可能也大家还有曾经有看过，因为他们有翻新过一次，好几次了。一部电影叫《耶稣基督超级巨星》，那时候很流行。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其中有一幕，就是犹大，当他出卖耶稣以后。他很内疚，他可是在神面前他没有悔改，他是怨恨苦读，怨恨神，说上帝 你逼我，你定了我这个命运，我没有办法。所以当人家不熟悉圣经的看这个歌剧，会对犹大大有这个同情心哦，很同情他，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是命定要出卖耶稣，所以没有选择的余地。陶素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强行将真理独立起来孤立起来的话，他令他站不住脚，而且很快行不通。意思是说真理是真理，可是真理也还有别的真理啊，每个真理都要互相的来支持站才能够站得住。如果你把某一个真理孤立起来的话，会有问题，会出问题。我们去就看看了，就是因为这宿命论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预定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如果只讲预定论的话，只有这种情况会发生。只讲预定论的话，会违反了两个本性。首先，神是爱的本性，因为如果神是爱，那他不应该逼我做任何的事情。就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没有让，就算他知道，他因为他是全知的父亲，那个是父神的形象，他知道儿子会把钱花掉，他知道他会落到喂猪的那个下场，他还是让他。这就是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怎么来对我们的。所以呢，这违反了他爱人的形象的那个本性。第二个呢，就是也违反了人类上帝赐给我们人的那个自由选择的那个本性。那好了，请问那是我们选择神呢，还是上帝拣选我们？因为圣经也很清楚说啊，这个耶稣说了，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可是呢，圣经也说啊，很熟对不对，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要赐他们权柄，有选择，有选择。圣经也说，看啊，我站在门口敲门，如果有人或者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把门打开，你可以不开。马太福音主耶稣也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有选择的，至于谁选谁，谁选谁，举手，上帝拣选我们的。好，现在我们拣选神的，很好，你们很勇敢，都对，都对，都对。哎，怎么跑到哪里去了？都对，关键是次序，次序 order。是上帝先拣选我们，亚伯拉罕。那圣经没有具体的提到说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专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晚一点专挑那个时候选了亚伯拉罕，是没有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全普世上那个时候是最公义最好的最前进前的一个人，谁敢说？圣经没有说啊，上帝是选他，同时应许他说：“我会将你成为你将成为一个大国，我会赐福给你，我会使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你经过你使别人也可以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上帝要选他，神爱世人， 这很熟悉，对不对？可是呢，耶稣要来，我们才可以做那个选择。你明白意思吗？如果耶稣不来的话，就没有叫一些信他的了。耶稣要来啊，耶稣要上十字架啊，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决定，我们要不要信他，我们要不要接受那个永生。这另外一套的言论呢，也是在基督教系统，整个教会系统里面也有提到的。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以这个言论叫就是阿米尼论，因为阿米尼那种阿米尼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说法说不是是说我们没有把预定跟选择排除掉，而是说呢，我们加多一个预知，全能的神，全知的神知道万事，就是说呢，上帝在创世以前，在他全知的属性以下呢，知道那一个人会得救，他知道而已哦，哪一个人可以得救，也会得救。可是呢，人需要使用上帝赐给他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要不要回应神的呼召和拣选。也就是说呢，人有没有选择？有。人也可以拒绝救恩，绝对有。对传福音的含义很重要，这一点你的认对这个认定这方面很重要。好，上帝全能的神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我不是全知的，那需要不需要去传福音？要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弟兄上帝有没有拣选要去得救啊，有可能呢，说不定上帝是拣选了我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跟他传福音啊，带他信主啊。那要不要传福音？要，当然要。回到伊甸园，如果在伊甸园呢，上帝派差派两个天使。天使不用睡觉的啊，所以不用轮更的，他们可以不用睡觉，天使不用睡觉，不用吃东西的。他拿着两把宝刀站岗，24小时站在那两棵树旁边，谁走得近一点就把你头砍掉。亚当夏娃就不出事了，历史，人类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如果我们这样，如果他允许我们这么，如果上帝这么做了，我们就跟机器人没有两样。就是说，我们会绝对听神的话，我们会绝对照着神的意思来做人。那上帝没有这么做，是因其实呢，这样其实就省了很多麻烦。我坦白告诉你，有时候我说，如果上帝这样造了就好了，我的老公就永远的最好的老公，我的妻子最好的妻子，我的孩子是最乖的孩子，都是完美的，不会有麻烦的，就也没有罪。可是上帝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上帝他没这么做，因为他是。因为要记得人是什么，按照谁的形象造的？上帝。所以他 不可以侵犯，他是不会侵犯，不是可以，他是不会侵犯个人的意志与自由。所以亚当的夏娃的堕落并非天意，只是神允许的，很清楚，不是天意。天意说他没有选择，有，因为两棵树他可以选择要不要吃。上帝让人类选择，他是不会操弄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呢，如果没有自由来选择的话，就没有罪恶跟公义，因为这两者都是属自愿性质。无论你一个行动是多么的好，如果是被逼着去做的话，就失去那个意义，就变成不好了。我举个例嘛，你叫你儿子去洗碗，他不洗，你就告诉他，你不洗的话，下个礼拜就没有零用金。
打完了，洗完了，
达到你要的目的吗？这不是你要的，对不对？所以举个例，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有事要扣的。我有扣我女儿的零用金啊，所以不是说这个意思不给。我是举个例而已，就是这样的形式。如果孩子是因为这样被逼的话，很多时候他还是会也不是达到你所要的。回到犹大，请问他有没有可能逃避不成为出卖耶稣的人呢？很有争议性了，我觉得你们中间会有一些人会不同意了，没关系的，应该可以谈。我个人看法，圣经没有说，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没有，因为他是被预定的，要出卖耶稣，他是被预定拣选，还没犹大还没出生的时候，已经预定拣选要来出卖耶稣的。旧约在那诗篇有提到，我不要去提，当然我没有提出来，找到经文，可是有提到预言有一个人会出卖耶稣，在撒迦利亚提到那30块银子。都已经预言了，犹大呢是不能够更改他的命运，他是命定要来出卖耶稣。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要跟你们解释哈，我说的没有办法的什么意思？请问你们，是你决定什么时候生的吗？有些很坏的小孩跟妈妈父母吵架的，我又没有选择要你生我，有没有？我没有要生啊，不是我选的，你生了我啊，你就要养我了。我没有选择啊，因为我自由选择，我没有的选择，所以我不负责。哦，你骂我坏是你的错，你生我嘛。没有的选择，对不对？你也没有选择什么时候生，哪年哪日，你也没有选择谁生你，是中国人吗？还是西洋人？为什么鼻子扁的？现在可以了，整容了，可以做了，可以有办法，有一点办法整容。你的 DNA， 你的血型是 O 还是 A？没了吧，没得选择吧，没得选择吧，谁定的这些？请问，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全能的创造者，这些谁定的？谁？上帝吗？ 上帝吗？所以呢，是在这一种范围里面，犹大是被命定来出卖耶稣的，不是他的错，不要怪他，不要怪他。所以有些人现在觉得，现在好像没有人起自己孩子名字叫犹大了，其实不要怪他了，犹大没事了，名字就是大家都不敢给孩子起名，犹大都是约书亚、约翰啊、彼得啊，一大堆，对不对？就是没有犹大。我再重复讲一次陶素所说的那句话：强行将真理孤立起来，注定在站不住脚，并且很快行不通。上帝有没有预定？有，当然有预定。他是全能神嘛，他创造天地嘛，是他预定的，有预定。现在呢，不要强行把真理孤立嘛，我们就要看别另外一方面了。先看另外一方面，自由意志选择了，就看这一半了。犹大出卖耶稣以后呢，他是有自由选择与耶稣和好，因为主耶稣为谁死？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包含犹大，耶稣也为犹大死。所以如果犹大有悔改，认罪悔改，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饶恕我，我不该出卖你，请问耶稣会悔改他赦免他吗？请问你请问耶稣会不会赦免他？当然会，肯定会有。可是犹大有没有这么做？他需要去吊死自杀吗？他需要吗？不用，不用。你看彼得嘛，彼得没有出卖，可是他的不认耶稣，在耶稣最需要、最孤单、最需要人的时候不认他，等于是一种的出卖嘛。他也出卖了耶稣啊，可是呢，现在彼得在哪里？在荣耀里，在罗马还有一个广场叫做圣彼得广场。为什么？这是因为彼得虽然不认耶稣，他有什么？他不只羞他，他不认耶稣以后，他有不只是羞愧难过，他也怎么样？认罪悔改，他也认罪悔改。犹大虽然对他所做的感到内疚，可是他就是那犹大所面对的这个困境呢，是一个称为悖论，大家明白吗？悖论，这好像两个相对的，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其实相对的是都是对的，都是没有错的，一个悖论。就是他是被卡在预定论与这个自由意志这两个相对的概念之间，找不到一条出路。那条出路有出路，他找不到那条出路，他是走不出来，所以这就去自杀，上吊自杀。你想一想嘛，如果犹大有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悔改，他就变成义人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这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多感人的一个救赎的见证呢。你想一想，对不对？大家每个教会都会讲这个犹大，你看嘛，连犹大出卖耶稣，让耶稣上十字架，他也可以得救，他也可以蒙赦免，他也可以蒙救恩，得救上天堂。谁不可以？谁说你不可以？谁说你做的比他更坏？谁又做的比他耶稣犹大更坏的？出卖耶稣， 回到亚伯拉罕，很清楚神在万人中间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是最义最好最公正最虔诚的一个人，而是上帝拣选嘛，那你就恩典中拣选了他。他的拣选是要具有人的顺服以配他，才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亚伯拉罕被上帝拣选，被上帝呼召，他需要怎么样离开，他要做一个动作，他要决定离开他舒适的家，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去到一个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在哪里的地方，因为上帝还没告诉他，你去你去那边我才告诉你，你启程了我才告诉你。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但他蒙福，他蒙福的先决条件呢是顺服。这个顺服呢，而这个顺服呢是来自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信，所以神就算他为义，他不是义哦，上帝算他为义，称他为义。知道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吧，对不对？年轻的财主，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你们几个月前有听过这边道，对不对？朱家长老跟你们讲过这边道。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走了，那圣经里面没有记录，没有记录，到底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回心转意？后来又回家想了一想，耶稣，我还是回去跟从耶稣吧，我还是变卖我的一切来跟从耶稣吧，做他的门徒吧。圣经没有讲，圣经是有用意的，为什么不写下来？这是因为呢，两个可能都可以发生。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年轻人财主可以决定回来，他也决定可以决定不回来，有你吧。所以圣经不要急，最好这样，因为你去思考一下，你有我曾经也是，你们很多还是年轻人啊，你们也可以悠悠愁愁的走，没关系，因为我也曾经悠悠愁愁走过。走开过，可是我回来，我回来，感谢主。所以你们一样，当你们忧忧愁愁走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你们自己决定忧忧愁愁离开耶稣的。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回来，可以回来。但你还活着的，有一口气的，还可以回来。死掉就没了，死掉就没了啊！路西菲尔，我不想那图片，本来不放，算了，不要看，不要看那图片。太给他太多的荣耀。路西菲尔就是之所以成为撒旦，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是他决定的，他选择的。他说什么呢？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至上者，至上者就是谁？上帝同等。他选择与神为敌。那这个选择呢，包含了两样东西，包含了知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还有包含意志，你决定要这么做。我再讲一次，你的选择包含两样东西，一个知识，一个是意志，你自己要决定你要。相反的，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跪在那边，心里经历着极大的挣扎，仍然对着天父喊叫说，你的意思不要我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有没有知识？有。他知道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被抓，被捕，被鞭打，被钉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 他知道做这个决定的后果与苦难，事实是这样，可是他是执意顺服。就是你看到了，当那个时候属人的意识跟属神的意识在交战，最后呢是属神的意识得胜。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只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为什么要你们读？你看到有 一句经常出现了七次，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第一节，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忠心的圣徒。三节，他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部分赐给我们。第四节，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第九节，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第十节，他使天下地下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十一节，他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十二节，他借助我们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保罗重复的提醒我们说，用接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我们是谁，神是谁，我们与他的差别。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他有完全的自由，我们只是有一部分的自由。全能的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命定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这些被造的有责任决定要不要接受上帝，接受耶稣给我们的白白得来的救恩。神爱世人，十字架上那个救恩是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但是呢，只有那些行使他们的自由选择来相信与接受，他们才给的救。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也可以把它改一改，说我们拣选他，因为他先拣选了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也拣选了他们，没有矛盾，绝对没有矛盾，次序而已。今天你们每个人坐在这里的，每一位身为神的儿女的话，我就邀请你们今天做一些明智的选择。现在我是对神的儿女说一些话。有些人以为当我做的决定，我接受主耶稣为我救主的话就完了，就完了。可是你还活着啊，你还是要每一天都要做决定，对不对？今天要不要上班，今天要不要去实验室做写继续你的研究啊？啊，今天要不要早上要不要起来吃早餐？早饭晚上那些做妈妈的、做母亲的、做回家，今天晚上要不要烧饭？烧什么饭？都要做决定啊，对不对？你继续要做你的决定。所以呢，在基督里，我劝你们做一些明智的决定。当你接受主耶稣为你救主以后呢，你已经从罪的捆绑一定最终被释放出来，对不对？ 因为在基督里面也得到真正的自由。当基督释放我们以后，我们要好好的，就是我们得到那个自由以后，我们就要好好的使用那个自由。加拉太书说，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你们蒙恩得了自由，可是不要用这个自由呢来放纵你的情欲，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彼得说在提醒大家，怕你们忘记了，你们都是自由的人，你们已经得自由的，英文说 set free， 已经蒙自由的了，但不要以自由来演戏，掩饰写了，总要像神的仆人。摩西在临终的时候，他要离开，他摆下他的领导的职务，要把职务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他就对百姓，以色列百姓讲了一番话。他是对以色列讲话，这番话也是对你们每一位讲的，因为在基督里你们已经成为了什么？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说被蒙召、蒙拣选也蒙召的那群人。这些话我相信当时摩西对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是站起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站起来一起读好吗？站起来一起读好吗？这些话很重要，大家一起读，开声读一起。好，你看，我今日把生命和福乐、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了，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爱耶和华你神，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加，
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割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的心偏离了，不肯听从，却被人勾引，去敬拜和侍奉别的神，我今日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过进去割为业的地上，你的年日并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把生与死、富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都可以活着，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他就是你的生命。
记得这句话是针对基督徒讲的，当你已经拣选了基督，有了永生的位，这句话拣选生命的意思很清楚，就在这里提到，对不对？拣选生命就是怎么样，好让你们啊，拣选生命是怎么样，什么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怎么样。二十节怎么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好吧，我们就去读一次嘛，再从十九节再读一遍好吗？到了二十节再重读一遍。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把生与死、祸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和你的后裔可以活着，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他就是你的生命。
各位，上帝已经命令、已经预定、拣选，那你们成为他的儿女，你们要不要拣选生命？
要。
要不要？
要。
要不要？
要。
Amen。请坐。